求主把他的话向我们打开。其实我们分享交通道有关祭祀体系和真实的敬拜已经快两年了，但还有许许多多的点我们仍然要进入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原有的观念。按照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，甚至是在旧约的时代，说到以色列民，就像我们在今天读过的这些经节里面啊，我再一次说我们弟兄姊妹要把这个纲要上的经节啊，再一次去回家去读，因为没有神的话，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如何？不仅是读，而且还要祷告的去读它，求主借着他的灵光照我们，照明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因为我们啊是受到这个神学传统的影响很深。你想，经过2000年来基督教的这个传统，我们受这个影响。你不要想这么2000年来的影响不会，传统不会影响我们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传统很多是不合圣经的。你看看今天罗马天主教，许多的是不合圣经，不是按照神的话。不仅如此，还反对神的话。所以在历史上，我们就看见有宗教改革，从马丁路德开始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宗教改革？因为太多的事情是不合于圣经。但是改变这个传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从马丁路德时代到现在已经500年了，我们仍然没有脱离这些传统，我们许多事情仍然是非常的守传统。哦，是，所以回到神的活话里来看见到底神的心意如何，是极其重要的。今天主实在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祭司体系是何等的重要。要是你今天问一个基督徒啊，你是基督徒了，你今天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？大家大会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一个信徒，我得救了。那么你说还有呢？你的做基督徒的目的在哪里？目标在哪里？哦，他说我是神的儿子，啊，我是重生了。我今天是神，做神的儿女，我是由灵重生，啊，就是如此而已吗？还有什么？啊，你今天是基督徒，你是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就坐在这里等着上天堂？我想我的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，所以你今天是做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在这里啊，那啊就稍微见证一点基督，就是如此了吗？如此而已。我想不会有许多的基督徒告诉你说，我今天是神的祭司。我问这个一个在座的，你基督徒几年了？他说55年了。他说哇，这么久了，在55年里面，你有没有过这个观念？你是神的祭司，是活神的祭司。这个姊妹说，我是想借着自己的榜样做出来，来希望别人能够看见，跟着行，而不是去说服人或者逼着人做什么。不，这个后来弟兄说，不，我的问题是说，你这么多年来，从你的心里有没有想 想到，有没有这个认知，你是神的祭司，是君王。那要问另外的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告诉你这个呢？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祭司，就好像神父，就穿一个白领圈，外面穿一个特殊的衣服。你看到那个，你就想到，哦，这个是祭司，就好像说神父。但是一般做基督徒，我问这个姊妹 Mercy，你做了多？你基督徒是信主几年了？大概也40多年了。那你有这个观念吗？你曾经想过你是神的祭司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观念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是神他的心意，他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你看看以色列人今天，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到纽约去啊，弟兄，你是纽约来的，他们今天是怎么样？他们说他们是正统犹太教，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观念，他们应该是做祭司的国度，这个是神要他们所成为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国度。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告诉我们的第5节、第6节。明明说到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就是特做我的子民，一个特别的宝贝，特做我的子民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度。这是神所要的。这个是他当时在旧约时代要以色列人成为的国度，祭司的国度。但我们也晓得，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这个神的诫命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在山下做什么？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。长话短说，结果如何呢？那件事件的结果如何？那么，祭司的国度就是12个支派都在里面的，变成只有一个支派是祭司，因为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所以从12个支派减为一个支派，就是立位支派。那你算算这个百分比是怎么样的百分之比，有多小？你就看见，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。后来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，他们又去拜偶像，又堕落了，又去拜偶像。那么整个立位支派只有撒都。他们的一家，他和他的子孙，他们守住神的圣所，所以在以西结书很清楚的说到，只有撒都的子孙，他们必亲近我，其他的立位人不能来亲近神。你以为这个原则今天不适用在我们身上吗？你看看今天在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，当耶稣来做他的王的时候，他们却把他除去，所以他差不多1900多年，他们都没有，都不是一个国，以色列国都不存在。现在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，难道就不一样了吗？彼得 告诉我们同样的事。让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，让我们再来读这处的经节。你知道，说到这里，说到是有关教会，我们有各式不同的、各式各样的观念、各样的想法。啊，有人就是说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今天基督教中啊，有各样的公会，有各样的团体。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经过过许多，你去看看他们今天基督徒在做什么？是在那里尽祭司的职分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。其实这里彼得是引用圣经上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也来到主面前，就像活石，活石。”他说：“你确定那个教堂是用活石造的吗？他们就是死的石头造的。可是这里他却是说，我们应该是啊，他说你们是也应该是像做活石，是满了生命的，被灵充满。”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事，不是属肉体、属物质的。希伯来书也说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而是主自己支搭这个真实的帐幕。甚至说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那么今天你在建造什么？这里说你是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然后接着就有个逗点，接着做圣洁的祭司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灵宫同时也就是那个圣洁的祭司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灵宫不仅是神的居所，这个灵宫也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体系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房屋？你呢？没有看过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件事。我们的观念是不同的。你想过说教会是一个灵宫吗？那我再问，这个圣洁的祭司体系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在这里要献上灵祭，他说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就是按照圣经来说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切祭物的实祭，是燔祭、素祭、和平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举祭、摇祭、举祭，这一切祭物的实祭。那么在旧时，他们所献上的是牲祭，是牛、羊、鸽子。但今天我们乃是献上灵祭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灵祭。因为耶稣基督是那真实的祭物，但是他是属灵的。因为在新约我们看见，如今主是那灵，如果他今天不是那灵，他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？现在我在问说，你在这里是真实的献上属灵的祭物吗？你如果说你是祭司的话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哦，主啊， 我听说最近有人说，敬拜就是祷告，祷告就是敬拜。那我就问，那为什么有这两个不同的字呢？敬拜就是敬拜，祷告就是祷告。对不起。那我就问了，那你怎么敬拜呢？是不是就唱唱诗歌？我想天使可能唱得比你更好，我想比我们唱得好得多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走音呢。哦，主啊，你说唱诗就是敬拜了吗？对我来说，唱诗就是唱诗。按照神的话说，按照经上的话，敬拜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有人说，哦，你说神就只接受这样的敬拜吗？是，神的话是说，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有人教导你做这样的事吗？好多年，多年来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就坐在这里听传道的人，讲一篇道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那你的奉献是什么？你的奉献就是，就是说把一个帽子啊，一行一行的传过来，就是好像那个奉献的那个。呆子啊，这样一路传下来，一排排传下来。你想，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吗？可能这个传道人需要这个财务的奉献。你要建造一个大会所，当然你需要财务。你如果建造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建筑物，你需要几百万，来造。但是你建的造的是灵宫，你不需要这个钱财，钱财的奉献。你以为我在这里说笑话吗？我不是说笑话，我也不是在这里批评什么，我只是想把你的激动激起你的灵，让你要知道我们今天错过了我们的目标了，没有。达到重点哦，主啊！有人说啊，祭司是属于天主教的啊，你只要去上上神学课，他常常讲这个神学和坟墓的英文字是很类似的。他说去坟墓哦，不不不，去那个神学院去读5年，读完了出来，你就可以得做一个做神父的这个职位。我不是说这个祭司的体系，但是不仅是这样，在这个传统的根正教，就是基督教里面，他们不用这个神父这个字了，他们不用祭司，但他们用牧师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你是要献上灵祭。其实，这个和神当时在旧约那个时代向以色列人所要求的是一样的，除了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，是这个实际的时代。在希伯来书明白告诉我们，旧约只是一个影儿，只是一个表象，是。指明这个真实的事情，是指着将来美事的一个影儿。新约，这是实际。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计划，改变他的原则。神不像我们，就是常常有所改变，因为神已经是完美的，他不需要改变。我们常常改变，我常常改变我的计划，但是我们的神从不改变。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是同样的。那彼得前书2:9说："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"你说是不是只有犹太人是拣选的神的拣所选的子民？哦，你今天也是他所拣选的族类，你不是吗？你没有被呼召吗？你没有被赎回吗？是。你以为你今天不再需要守逾越节了吗？几呀，《哥林多前书》5章那里明明说到，哎，我们这个基督，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要守这节。所以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的。但是今天的我们过这个祭物啊，是实祭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啊，这里他说："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"这个和他当时所说的是一样的，是一个祭司的国度。这是一个国度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好像皇族这样，你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看你可能根本不相信，你不信吧？你呀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因为有的弟兄姊妹笑了，他说："你看，你不相信啊？但是主的话是说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。那你要有君尊的祭司，你必须先是圣洁的，不圣洁的不能成为这个君王，有君尊。"但是今天没有人注重圣洁，但是彼得说，我就在1章那里就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就既然那个招你的既是圣洁，你们也要成为圣洁，也要圣洁，而且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，不是几件事上，是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。你看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经上是如此记着说，你们既成了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，不要以为你不会被审判。这里所说的这个人，不是说不信的人，而是我们信主的人，是。审判人，这个人是指着信主的人、信徒，你就应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要当存敬畏的心。你读对了吗？不是说在爱中吧？这是主的话，怎么说？应当存敬畏的心啊！他说："不，你不要吓我啦，这是不是说的爱吗？"但是我只听过说要爱，没有压力，我要做什么就行。我已经得救得赎了，我今天想做什么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怕呀？要敬畏，敬畏什么？他说我是要敬畏审判。他说你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你不会下火湖啦，那你怕什么？这弟兄姊妹都回答说是基督的审判台。他说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基督的审判台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啊，我忘了。哦，主啊，因为弟兄姊妹指给他看那后面那个会所挂的那个图，上面就正好写基督审判台。他说："哦，我忘了。"他说："我们呢，这个人非常容易忘记。那么你今天在地上，你是怎么行事呢？"你以为这是简单的事吗？不容易。知道你们得赎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你们得赎啊，从地狱得赎，是不是？18章怎么讲？他说不是，不是，哦哦，是从永刑，从这个火湖里得赎，是不是？圣经上。 不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你说我们不从永行火湖里得救吗？他说，是，这个也是，但是这里还说到其他的。你看第18节。是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虚妄的行为就是无目标的这个行为。那英文是说没有目的、没有目标的，所以基督徒常常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往哪里去就哪里去，好像逛教会，从一个到一个一个这么去逛，是没有目标的。没有目标的，是虚妄的行为。他说：“是不是就你们赎去你们祖宗这个坏的行为？”他说：“传统很坏吗？传统不见得啊，因为如果很坏，你就不会去守它了。如果说你的父亲是黑手党，那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传统。但是你的父亲是世世代代相传的基督徒啊，而且是在天主教里面。”你的祖父、你的曾祖父、你的曾曾祖父，就从代代相传下来啊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都爸爸都是父亲，都是那个天主教徒，那你是什么？所以你就这么一路守下来了。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传统啊，你要从中得熟。哦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。你不要以为彼得只是一个渔夫，要是……啊，对不起，弟兄在这边调整一下他的那个麦克风。要是彼得是顺从他的传统的话，他现在也只是一个渔夫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一个国度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教会是一个国度，而且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今天圣洁吗？哦，主啊，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。哦，主啊，我想。今天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，教会是一个国度，就你们这几个在座的，就是一个国度了。我不晓得你这是什么国度。主啊，你知道你。你有这心里面有这个观念，说教会是个国度吗？哦，主啊，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，这里是特作神的子民，在这里有的翻译也又是像说到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特作子民，所以他说是我们是有一点特别，是我们不是一般的，我们是特作神的子民，是他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，来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今天真的是行在光中吗？要是你在光中，今天我们就看见，在旧约的时代，神的心意已经非常明白的说出来了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在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。所以，让我们来看启示录，看启示录第1章。第5节、第6节，耶稣基督，他是诚信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， 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你想他是一个人在那里掌权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掌权，那他老早就可以做了，那现在他就可以掌权了。他还在等什么？还要等这个世界更败坏、更黑暗吗？哦。主啊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。其实，在这个希腊文这里是洗去，也有脱离罪恶使我们得释放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罪洗净，我们说谢谢主，你洗净我。明天你又去犯同样的罪，又求主洗净，所以你没有从罪中得着释放，没有脱离。那我问你，情愿喜欢"脱离"这个字，还是"洗"这个字？就是不同的翻译。我们其实。两者都需要，当然脱离得释放是更好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释放，所以我们今天一点一点的更多得着释放，所以我们天天需要洗净。到此就了了吗？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是不是就到此止住了呢？还有呢，下面还说什么？又使我们成为国度，中文翻国民是国度，做父神的祭司，成为国度，成为祭司的体系，成为祭司。对不起，祭司，他说：“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去做王了吗？不需要任何的预备。”不需要被训练吗？他说，假如今天神跟你说，你来管辖加州，美国的加州，你想你做得到吗？哦，他说你自己一个人可能坐不下地，那你把这个Stephen 弟兄也带来，把 Sam 黄弟兄你们一起来，也加上 Kyle 弟兄，他说 Kyle 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。我想可能Jake 弟兄也哦，那当然还有张瑶也来，还有 Chang 弟兄，我们通通来一起，或者说我们所有在座的都来帮忙他们来管理加州。你以为这么容易吗？特别是管辖这些背叛的不顺从的人，这是不容易的事。哦，这啊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但是主要使我们成为国度，成为祭司，是他要使我们成为国度祭司。他就问一个弟兄：要是有人想要你做这个银行的经理，你怎么样？你需要被训练，那要训练多久？回答人说几个月，就我们弟兄说应该几年吧。他说几个月就够了，那你大概是很有天分。哦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做祭司，做国，做君王，不简单。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掌控。我说的对不对？Sarah，你能够掌管你自己的这个房间，你这就是能够控制你自己的生活行动吗？那更谈不到要在地上做君王了，做一个国度的君王。你记得保罗说到有关长老的事，就在 提摩太书一章那里说，你一个就是你自第一个，就是条件之一，就是说你要可以治理自己的家。要是一个人他自己的家都没有办法管得好的话，怎么能够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他要管理自己的家，要管得好。难怪所有的教会现在的光景都很糟糕，你只要去看看这些人的家就知道了。不管理自己的家，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在这里有说启示录那里又说了，要使我们成为国度，做父神的祭司，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然后就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，那里说呢，他们要第九节开始，五章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。在座的，也就证明我们有许许多多从各国、各方、各族来的。那么买来的人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？就是赎回他们就好了吗？”又叫他们归于神，叫他们成为国度，做祭司。怎么又说到这个了？这说一次还不够吗？怎么又说？这个是值得一而再的重复吗？他说是因为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我们需要一而再的被提醒。那是不是说要叫他们能够在地上加入诗班？是这样说吗？买了人来，他们来在做什么？他是成，他们要在这里掌王权。不是说他们要在诗班里唱歌吗？唱诗歌吗？那我就问了，你在天堂要做什么？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在天堂要做什么，因为你不会上天堂。顶多是3年半吧。就在那个灾七年大那个灾难开始的时候，你会在天上，可能顶多3年半，然后和主一起，降临，然后降下来以后，就要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看今天这些政党。他们想要在这里要掌权，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掌权。你们5章10节说，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在哪里？在地上，是吗？是在地上吗？你确定吗？他说。如果我是神，我要把我们大家都带到天堂里去，那我还不如开始就在天上造亚当和夏娃，为什么要在地上？经过这么多的，何必经过这一些难处呢？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这个地。而且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0章第6节，在这里他说，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人就有福了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。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的，要在这个最上好的这个复活上有份，就好像你今天毕业了，大家都毕业，但是有的人是刚刚及格，但是有的人毕业是优等生，最高等的，他们会得着一个奖章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奖章的，所以这里也说。你必须要在这个头一次的复活，就是最上好的那个复活里有份。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哦，主耶稣，所以祭司和君王这两是要做君王和祭司，与他长。从掌权1000年，1000年做王，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两个字，从现在开始要记住，就是祭司和君王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两个字。这两个，我不想用职分这个字，就是这两点，在完成神的计划里面是有极重要的地位，不是牧师和长老，不是说他们要做长老和牧师直到永永远远，主的话不是这样记载的，他们要做祭司和君王。所以当神在旧约的时代，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赎回的时候，他也是用了两个人，就是摩西和亚伦。因为一者是代表君王，就是摩西，亚伦是代表祭司，大祭司。同样的，当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，神也是用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所罗巴伯，还有约书亚，他是大祭司，所罗巴伯是做省长的。你要是读撒迦利亚书，就看见这两个人是何等的重要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，他也是公义的王，是和平的王。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两个，我也是，就是说这个祭司和君王这两者，在我们主耶稣身上就合而为一了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那里就说得很清楚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看见。哦，主啊，主要得着他的一个君尊的祭司体系。今天不是我们掌权的时候，不是。当千年国度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掌权的时候。但是今天是我们要学习做祭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借着操练，借着做祭司，主就能够成全我们，使我们够资格将来与他一同掌权。就好像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来做君王的吗？虽然他是君王，但是他来是做祭司，他成为一个翻祭，要来做神，要行神的旨意。你记得神，我们的主来是做一个人，做一个奴仆，要是他像地上的人一样这么的败坏，他能够掌权呢？要是他像你我一样这么败坏的这个人性，他怎么可能来掌权？要是他不能胜过撒旦，他怎么能够在地上做王呢？所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说，他来就是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的旨意向来就是在人的身上。神开始就是要我们做祭司和君王，但是罪进来了，进到我们这里面，我们受了罪恶的，受了撒旦的欺骗，所以主来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赎回， 要还要得着一个新的人，因为旧人是不够资格的，旧人是堕落的，满了败坏。所以当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也要证明他是一个人，他却是与神完全合一的。所以希伯来书也说，他是学习了顺服，他也得着了完全。那因着受苦，他学会了顺服，他才得完全。可是我们这个人是受不了苦。要是你的父亲跟你说今天不要去踢足球，你呀、啊，你马上就要爆开了，你这个人就受不了这一点的压力，这一点的苦就爆发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仅是受苦，而且他是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我们却是非常悖逆的人。哦，主啊，要是我们仍然像地上的人一样这么悖逆，我们怎么能够在地上掌权呢？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掌权的时候，而是我们要学习做祭司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今天做他祭司的体系。所以不仅是有亚伦，还有他的子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就是这个祭司的体系，是众祭司。呀，主啊，我不想让把你们在这里坐太久，但是我想你们大家都可以来看看这个纲要。纲要，我们准备纲要就是让你自己回去能够把这个经节好好的读一读。要是你真是有心，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，你就回家把这个经节好好的读一读。就看见神的话是印证我们今天的交通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他现在是读这个纲要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就是要来做他们的王，可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拒绝他做他们的神。那等到这个真实的这个王自己，就是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样的拒绝他，不仅是拒绝他，还把他给杀害了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今天很多人喜欢说到基督的身体啊，我就问你了，要是你从来没有看过我的面，没有看过我的头，那我就光看到我的身体，我就问你说，这是谁的身体？这是谁的身体？就是我现在就指着我现在这个身体是谁的身体？这弟兄就说我们不知道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头。今天人喜欢谈论身体，身体哦，我们是身上的肢体，却忘了头是谁的肢体啊？是不是教皇是做头？是牧师还是长老？他们做头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到底是谁的身体啊？你现在在这里说身体是谁？是说谁的身体啊？有人说谁的都不是，他说对，你说的对，什么都不是，谁的身体啊？还有我们喜欢说啊，心腹心腹，但是圣经上心腹是荣耀的、圣洁的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一点玷污，也没有皱纹。谁说到心腹会想到说是一个老妇人，满了皱纹，满了这个斑点，而且不圣洁，没有一点的荣耀。你想主要这样的心腹吗？你要不要？他问一个弟兄，你还没有结婚，他说要是说有一个95岁的老妇人来要和你结婚。那弟兄在笑，他说：“哦，你不要笑，哎，他是一个千万富翁，哎。”哦，主啊，这个弟兄他说 ：“Oh dear”， 就说直译就说 ：“Oh 亲爱的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：“哦天哪， 他说：“你不要讲 ‘oh dear’，不要说‘哦，亲爱的’，他可能会误解你说‘哦，你是我亲爱的’，还误解你是这样叫他。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误解别人的意思。”哦，主啊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只是说一些空的教导、教训。我们又喜欢说一地一会，很多人不太喜欢我，因为我老是问问题。你说一地一会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呀？是一个不好的教会？是什么教会？哦，他说是一个圣洁的教会。那他说这个“圣洁”这个字，请你拼给我看，因为英文这个有带动的啊，这个"动动"跟这个"圣别"是同样的发音，但是它的拼音拼字不一样，它拼法不一样。他说你是说这个带动的这个字吗？是满了动的吗？还是说是圣别的？好像叫菲律宾的那些，这些路一样，都满了坑，满了洞，是这样的吗？哦，主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看见这里说的教会是不能震动的国，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。哦，主啊。哦，主啊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这个经节，特别是在就是我们看见出埃及记19章那里说到，这里有一个条件：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。那这里你们都懂得英文，你们若就要，那这里就看见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就要做，要特做我的子民，在外面中做属我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你若不听从他的话，不遵守他的约，你就不能做他特做他的子民，也不能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这个国度。所以这里是有条件的。你得蒙救赎是不需要条件的，是神的恩赐，是白白给你的。在以弗所书2章那里说得很明白了，保罗在那里不是说谎话，他在那里说的只是说是得救，这是白白的救恩。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君尊的祭司，做圣洁的国度，是不能震动的国，要和他和基督。同作王1000年，那就有许多的条件了。不是说主啊主啊，那就可以了。在马太福音7章那里明明说，不是每一个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，而是要行我父神旨意的，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这个是有条件的，你要和基督同掌权，这里是有条件的。你不能照你的本相就来了，就想要和基督同作王。主会说：“你是谁呀？我从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你们这些做行不法之事的人。”这是极其严肃的事。所以在这个周末，我们需要交通到。祭司的体系，那现在就拿着这个纲要说，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就是 A、B、C、D 第一大点，请你们再给我5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在这里说到这个祭司的体系是做祭司啊，是第5章那里说的，这个尊荣不是自取的。没有人自取，你不可以说哦，我相信我是做祭司，你要信多少就信吧。但是主的话是说，这个尊荣啊，没有人自取，是神给你的。 这就表明你需要够资格，你要有一个资格。要是你不够资格，没有人会给你这个尊荣。然后我们知道，这是在民数记18章那里也说，是神一个赏赐，他给亚伦和他儿子的一个赏赐，能够亲近他，能够侍奉他，这是一个赏赐。记不记得撒都的子孙，他们所有的是一个特权，不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做祭司的首要的就是要亲近神，侍奉神，要在他的祭坛上服侍神。那祭坛是做什么的？当然就是要献祭的。可是有的人不愿意献祭。我知道在德国有些我认识的人，他们说不用献祭了。但在这里他说是要在这个至圣所那里侍奉神，是在这个施恩宝座前侍奉神，就是希伯来书4章还有10章那里说到的。然后要在这里要管理处理所有的祭物和圣物。这里我所说的这个祭物啊，不是说金钱，不是美金，这个可能对你也很重要，可对神来说这不是他所要的。然后你要教导神的话，这些经节我们都要去读，要就是按照神的话来审判啊。所以这些经节我们都回去再看，然后在下面来看第一点，就是要穿到祭司的圣衣。我问你，明天去银行上班，你可不可以就这样去了？他说不行。那为什么不行呢？你就穿着睡衣也就去了吧。你跟你老板说，我今天早上太匆忙了，因为我不想要迟到，所以我就穿着睡衣就来了。你想你的老板他会了解你吗？他会同情你吗？他大概会叫你回家吧，而且你去回去以后就不用再来了。那么今天你要挨近亲近最圣别最荣耀的神，你就能够穿着睡衣就来吗？哦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想我不需要多说，你们都明白了。那么这个圣衣是特别说到是为荣耀为华美，所以要是我们不圣洁，根本不要谈到荣美了，荣耀更是不要说荣耀。阿们。当然今天我们不要我们没有仔细说到圣衣，可能将来有机会再交通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奇妙的圣衣，是神吩咐摩西说你要为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啊，因为他是个大祭司，还有他的他的子孙，他儿子也是做祭司，但是他们的衣袍没有这么像大祭司这么荣美啊。就这里你看讲到他以弗德怎么做，要有胸牌啊，有金线，各样的材料来做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纲要上最后一点，就是讲到祭司的奉献上，奉献自己。那这里说的是非常特别的。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很喜欢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很随便的这么说，这是空说那这里呀，我们看在利未记第8章那里说祭司是怎么样把自己献上的呢？这里说的很清楚，你要把这公牛公羊的这些这个 献赎罪祭的公牛，一些羊，公绵羊的血啊，要抹在你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指拇指上，右脚的大拇指上。我不是说，你回家拿，回家以后拿这个红的这个漆，或者就是说，就把你的指涂一涂你自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涂在指甲上。这个不是真，在你要知道真实的这个献祭，你要学习听从神的话。要是你不能够服侍，不顺从神，怎么能够服侍做祭司呢？要是你的手什么都做，你的脚随便走到哪里你都去，这一个是一个献上的人吗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吗？哦，主啊，所以这里指的这个奉献是非常特别的，我们要学会这一点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我的负担不是把这个细节说啊，就是说到这个圣衣的细节，我没有办法说到一些奉献的这个事，但是要是你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话，我们就有心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交通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一些祷告。